前我们的想象就是编舞者编好一支舞，那我就是在正式的舞台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我来讲，以我们这几年这两年比较特殊的例子是，譬如说我们从剧场，我们一样可以在剧场做很正式的演出，但是我同时也可以设计譬如顽童的 MV 啊，清风的演唱会啊，我会从每一个位置都会学到一些经验，他会再带我到下一个地方。
欢迎收听创作者说，我是 Kiss 研究生。今天呢是1月27号，我们很少在报日期哦。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呢，我们这次要做一个很特别的特辑。每年两天月呢都会在春天举办 TIFA 台湾国际艺术节。那我们这一次呢，我们也跟他合作了2022年台湾国际艺术节创作者特辑。我们每一个月呢会有1到2集邀请优秀的艺术创作者来跟我们一起聊聊他们对于创作的想法。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集呢，这个特辑的第一集，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创作者呢，我觉得非常有趣哦。因为我刚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我真的是不知道那个跳舞的人都特别活泼还是怎么样，等一下大家就会发现了。非常非常活泼。我以前我一直在想说跳舞这个活动好像就是一直跳一直跳就好了，我刚刚碰到他我才知道说，哦，原来跳舞这件事情哦，背后有很多创作的成分在里面。他本身呢是台北艺术大学的舞蹈创作所毕业，我看到这个学历的时候我想说，哇，原来舞蹈创作是有研究所的，他有写论文的，等一下来问他一下他写了一篇什么样子的论文。然后他本身呢在2006年的时候获选了台英的交换艺术家，08年、09年、13年都有获得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的补助，在新人新视野平台发表舞蹈作品。2010年跟2014年两年哦，都获得了漫非舞蹈奖学金。然后有一个大家可能听过他的一个算是作品吗，他在2015年的时候正式开始运作小事制作舞团，而且创作了周一学校，听说每个礼拜一你想跳舞都可以去找他。我们待会来听他聊聊看。我们来欢迎今天的来宾，小事制作的杨乃璇。
嗨，大家好，我是乃璇。
我要叫你乃璇老师吗？
不用不用，就乃璇，
还是叫你乃璇老师好了。
OK，
所以大家都会叫你乃璇老师啊。
对，有求于我的时候就会说乃璇老师。
好，我先问一下，所以舞蹈创作研究所是真的很认真的在研究舞蹈创作？
我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我应该说很认真在研究舞蹈创作吗？
是什么样的课程啊？
我乱讲好了，譬如说你在大学期间，你可能要念莎剧的原文，然后但是接下来你可能会针对你特别喜欢的文学家或是文学作品等等，就是它有不同的专精。那其实舞蹈就是也有细分，譬如说表演、创作、论述，所以其实研究所就是分这三项。那我当时选的是舞蹈创作。
哇，所以说你在之前就很喜欢舞蹈。
其实学舞蹈最基础的概念就是来自于比较好动嘛，然后第二个其实就是小时候找不太到读书的乐趣，然后所以那时候也为了矫正我的驼背，那我妈就把我丢去学跳舞。一路上就妈妈就是在那种升学的时候就恐吓你说，就是反正你没有考上公立大学或公立高中，你就去做女工这样。然后所以她就让我选择专心读书还是想要选一个专长，那时候才知道有舞蹈班这个系统，那就一路就是到高中大学，然后工作了5年之后再回到研究所这样。
所以你是很喜欢跳舞？因为我听过很多故事是什么妈妈逼着小孩去跳舞，结果就是这辈子就很讨厌跳舞之类的故事。这故事应该很多吧？
是吗？是吗？我觉得我好像比起跳舞我更喜欢跟人相处。对，所以觉得肢体语言好像是一个直接比较直白。
如果聊到舞蹈的话，很多人对于舞蹈在跳舞的人想象到的就是一个表演者嘛，
是
表演的人。
是，
可是等到你开始学舞蹈创作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身份转换的。因为你以前可能一开始在当表演者的时候是别人创作好的作品，然后你去诠释它演绎它嘛。
是是。
但是你开始要做创作的时候，等于说你要去思考的是我要如何做出一个作品让别人来演绎，对不对？
是是。哇，我其实没有把它想的这么高深，可能这就是我这身最糟糕的部分。就是
哪里糟糕？
就是比起我觉得其他同业里面，或者是就是目前你可以在能够举出成功作品的艺术家们，我觉得我好像其实一直都不是这种理想型，就是说哦，想要成为什么样的艺术家，好像不是这样子，好像是其实就在实践自己觉得应该要付出的行动。所以我觉得艺术家这对我来说就是蛮沉重的，而且他有很多的标签，我觉得蛮疲惫的。我觉得此时此刻好像我不会想要去谈艺术家，因为艺术家 我自己一直觉得是别人对你的敬称吗？就是别人赞美你的一种方式，我觉得他可能可以说是艺术家。可是自己在想我的职涯的时候，我不是以艺术家为一个目标，因为我妈说艺术家就是家里弄得很乱的人就是艺术家，所以我尽量不要让这件事情发生。所以我会觉得在这个时代大家都躲在电脑跟声音或是文字后面的时候，我更希望我自己是一个实践者。所以对我来讲行动是高过一切的最重要的生活步骤。
是是是是，对对对，我其实很好奇一件事，因为跳舞本身就是跳舞嘛，你就是表演嘛，对不对？但是创作的话，可能因为有一群人要一起跳舞，你是不是就要去思考说我要把哪一个人放在哪一个位置，或者说我有多少人，然后我要怎么样让整体画面看起来更好看，那个是要怎么写下来？那个比方说像作家就会写下很多文字嘛，然后编剧也是就会有一定的格式嘛，然后写音乐的人就要写乐谱，做舞蹈的人要写什么？
早期其实有舞谱的。
有舞谱吗？
就是在学校的时候他一定会有经过一个历程，就是你要学习所谓的舞谱。但是大家也知道说因为是人的身体去演绎动作，
是
我们举个例子，譬如说疫情期间你要跟着YouTuber 就是做健身什么，那如果还要你看一个谱，然后叫你手举起来这样这样这样，那直接透过影像去诠释，就是其实就是速度以及它的实际上的体现，你就可以比较精准的掌握到这个动作的组合长什么样子。但是当然以前没有影像的时候是有学者就是发明所谓的舞谱，所以舞谱其实也是完全的另外一个专业。那所以并不代表所有的舞者都有，应该说大家在学校学院的过程里一定会有机会学到舞谱，但实际上它的应用程度跟他的就是现在就是实际上你在做创作的时候是不太会需要通过舞谱。那创作的脉络就是每个人在创作的过程历程又不太一样，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都会希望可以换到最新的手机，就是因为他可能有电影模式啊，或是说就是在拍摄的过程里他就可以有一个最基础的技术。那我们通常排练完的要记录的过程其实就是用手机去记录，然后做成一个影像的记录，那就方便我们可以去知道我们今天的排练状况跟这个创作过程大概到什么样的阶段。
了解，
对对对对，
了解。
是，
所以你等于说你在教别人的时候你可能还要自己先拍一次自己，然后请他看一下。
不用不用，我用我自己的脑袋就可以了。教课又是其实实际上我觉得他，我自己觉得他其实是分得很专精，就是我们通称譬如说当你在讲舞蹈老师的时候，因为我之前中间有变过蛮多的角色，就譬如说我之前在高中教学大概13年左右，那在高中教课的状态跟我在实际上授课舞蹈它是有差别的。那再来是关于舞蹈的知识又完全是另外一块。那创作的时候假设你是一个会跳舞的人，就是所谓的舞者也好，你不一定会变创。
okay,
然后你不一定会教课。
是是，
对对对，所以其实就是很像你很会文字可是你不一定会很会口述。
是，
对对对，就等等等，所以它其实是可以分得非常的细致。所以其实创作对我来说它其实也是一个，认真来看的话它其实也是一个蛮细致的工作。
了解，
对
了解。
只是说现在如果是以我的年纪跟我的阶段的话，我觉得它现在就是单做所谓的纯粹创作者的艺术家，能够以这个为生或者是完全以这个职业来作为谋生的工作，我觉得他是顶尖幸运的人他才有办法。所以我们的养成的过程其实我自己的觉得我的团队跟我自己是相对繁杂以及错综复杂，所以也可能大家就会带到下一个，就是为什么也会有战斗国奖。
是是，
对对对。
所以你从小学舞蹈学的应该是比较传统的那种舞蹈，
是是是，
对不对？
是。
然后但是你现在在做的舞蹈就不是那种那么传统的。
我不知道，其实回想起来我的舞蹈社蛮有趣的，我的舞蹈社就是叫做蔡瑞月舞蹈社。那如果有知道一些台湾的比较是白色恐怖时期的人应该会知道这位艺术家。那蔡瑞月老师其实当时就是在白色恐怖时期就是被关到监狱，长大后回想起来才发现我小时候学的舞蹈的其实政治色彩或是说他在讨论的事情其实就是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么王子公主的童话故事。
了解，
对对对。然后那也才发现其实当时我在学的已经偏离传统的芭蕾舞，甚至我几乎是没有在学中国舞蹈。我们其实老师用一种非常现代的手法在我的课程里其实已经有在铺陈思考创作 等等等、嗯、但是这个是我很长大进到科班完全只学古典的时候，我回想起这个历程才发现，小时候其实老师已经在你的身上种下了一些很奇妙的种子这样子，所以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发芽了。那其实我并不是专注在所谓的任何一种舞蹈风格、嗯、而是我自己的想象是自己很像一个玄货店的老板，我看到很多喜欢的风格，譬如说芭蕾舞有顶尖的舞者，现代舞有顶尖的舞者，可是肚皮舞、踢踏舞都有顶尖的舞者、嗯、那我怎么样将这些就是我所及的或者是我喜爱的这个身体的动能，我怎么样去结合他们可以合作，或者是说我怎么样用什么样的平台让他们能见度可以提高，那我觉得这是我一直都蛮乐在其中的事情。所以其实并不是专注在说好像从学院离开后就要故意反学院吗，就是这是我很常被贴的一个标签，我没有老师
好、欸、不过因为大家对于艺术创作者的一个想象就会觉得说好像艺术创作者在资金上面什么比较难获得别人的赞助，或者是说商业活动上面会比较辛苦一点，
是是，
你有经历过这一段吗？
哇，这个题目可以直接开另外一个产业题这样子，就是其实应该是说先回到一个最基础的，就是艺文艺术、嗯、这件事情在台湾到底是不是一个产业、嗯、那我们再从产业这件事情往外扩张的话，你就可以理解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到的就是所谓的资金不足、嗯、其实就是供需问题嘛。基本上做这个职业，就是你选的这个职业、嗯、其实在全世界都一定会面临到相同的辛苦的状况、嗯、但是这件事情就是我说的，就是产业有没有被需要，就是你能不能提升你的产品，它可以、嗯、我们就是用那个很糟糕的字，就是跨界可以跨到哪里去，
是
因为在一个完全几乎是要靠自己去 research 或者是自己去研究的这个过程里，其实产出的这个作品的能量跟深度是相对很丰厚的，可是现在的这个速度快到就是你会发现好像没有什么不行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你的营运的状态以及你怎么样去想一个艺术家的责任或是他该做些什么、嗯、我觉得他其实应该要被调整。
嗯嗯 嗯, 嗯。
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也就是比较像是我自己跟我的团队的一个讨论的方向，但是我没有办法代表说艺术家怎么去想这件事情。
是, 是。所以这跟你去做那个星期一就可以去上课这件事情有关吗？
有、
真的是可以这样就直接跑进去就说我要学舞蹈。
完全可以。就是他其实是这个周一学校的概念其实真的很也是来到刚刚 Kiss 刚刚谈的那个问题，就是关于说资金。那资金的其实我的比较大的感触是我其实毕业之后，因为我就是一个标准土生土长的台北小孩、嗯、那我家其实是一个小康的状态，所以就是我基本上只要努力自己的生活费，那我就可以在台北生活生存。可是就是工作了一阵子之后，再加上我以前是高中老师的这个经验里，我发现就关于孩子的贫穷跟他的教养问题，他一直一直的就是在你的眼前浮现，你才会再去思考、嗯，我艺术学校念到这么高了，然后可是我又能拿我的艺术的滋养跟资源，我到底又能做些什么、嗯、所以其实我观看了一阵子就发现，其实最辛苦的通常是大学毕业后开始找工作的那个五年，就是你会发现你的所学被消耗殆尽、嗯、人其实最可怕的是没有办法持续的学习跟recycling， 他如果没有办法就是
去运用去反思，
对，去反思，或者是他把一些他觉得其实过时的或者是不合宜的做法代谢掉，其实在你的工作领域跟你的生活当中，因为工作在你的人生里可能会几乎占到三分之二、嗯、我说 general 来说，我如果不喜欢我的工作，我认为是人生非常悲惨的一件事，
是，
大家不要哭哦，我是个人非常喜欢我的工作，所以我如何在我的工作里同时得到生存跟乐趣，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困难的、嗯嗯、那我观察了这件事情一阵子之后，那时候因为刚好我们的舞团刚创立，那其实就回到一个最简单的，就是资金它不足的时候，我们被安排了一个演出，那我们要在哪里排练呢、嗯、那时候因为我认识很多所谓的街舞的朋友们，他们其实这个文化它发生的这个随机性更高，所以其实他们可能一直影响他就在街头就开始跳舞，所以比如说国家戏剧院外面的走廊啊，然后或者是像中山捷运站啊，那这些随机让我也去反思说，如果我每一次都要等到资金充足以及环境完全舒适我才创作的话，那我其实并没有喜欢创作、
嗯、
那时候其实就是提了一个音箱，我们就去华山的新生桥下就开始了一个练习、嗯、那这练习当然就是 透过网络的就是发送，那大家就会开始好奇说，哎，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我们后来就想说，哦，那既然我们都在这个地方做舞蹈练习的话，干脆就把这个课程整个打开。哦、所以那时候就原本一开始十个人练习，然后第二个礼拜变成30个人，然后就变成一直持续的大概一两个月吧。那这时候作品演完了，那这个活动就开始有人会好奇说，那以后还会有吗？我们才明白，其实大家都很需要一个离开网络，实际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对大家来说，这个实体的温度还是重要的。所以我在想，这也是因为做表演艺术可以支持这么久，就是因为很常这样的很简单的感动，让你知道你可能拯救了他的一天，或者是给了他一个新的想法。那我其实就是想说，这是一个双赢的程度，就是你来到这个地方，你是因为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但是你有可能成为这个艺术家的粉丝。我们团队其实在这部分课程该安排什么，什么样的人应该成为作业学校的老师，其实都有非常非常复杂的讨论。
是，
那
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团队从2016一直持续到现在，就是蛮坚持在执行的事。
哇，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乃璇老师一起来跟我们聊聊他的一些创作故事哦。那下一段节目我们会请乃璇老师来跟我们聊聊这一次在国际艺术节里面的一个很特别的活动，叫做战斗果酱 OUS。今年是国家两厅院成立的第35周年，在这个重要的2022年 TIFA 台湾国际艺术节也来到了第14个年头。今年除了大家熟悉的国内外精彩表演外，还有许多你从来没想过的特别企划。剧场的独特性与网络线上交错，各种不同形态的演出重新界定了什么是表演艺术。2月17日到5月18日，邀请你一起加入台湾国际艺术节，在这个重要的艺术盛典中再次找到自己的感动时刻。
大家好，我是乃璇 AKA 小事制作小事女暴君，欢迎你收听创作者说。我觉得创作是一件超级累的事，
哈喽，我是 Keith 研究生，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创作者说。每一集节目我会邀请一位创作者来跟我们聊聊他的创作故事。我们邀请过畅销作家、导演、编剧，也邀请了创作歌手、部落客、YouTuber、Podcaster 来一起讨论对于创作的想法。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Spotify 收听，也可以追踪研究生脸书专页，我会分享每一集节目录音后的心得，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创作者说每周四上线，欢迎你跟我一起探索这些故事背后的创作故事。乃璇，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战斗果酱 OUS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这已经好几年了，对不对？
对，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是2019，然后因为2020因为疫情的时候暂停，这样算的话其实应该是第3年，然后2022今年会是第4年这样。
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活动啊？
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周一学校的舞蹈期末考。
哦，期末考。
对，就刚才前面有提到我们为什么要有周一学校，就是欢迎任何人来跳舞嘛。那因为它是一个不需要报名也不需要付费的活动，那当然现在这两年疫情有实名制啦，先说清楚。只是就很好奇说，那大家如果在就是每个月一次的这个活动当中，那这样每一年这样经历了，大家到底有没有发现自己有什么身上有什么些不一样？那其实战斗果酱这个名字就是，其实它的原文意思就是 battle jam。那 battle 就是在街舞当中，它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舞蹈的竞赛。那但是其实这个字更有比较多，其实是展现你的风格，然后跟对方交流的这个过程。那 jam 的话，其实就是有一种在爵士乐里比较即兴，然后比较随机的产生的一个动作嘛 ，movement。所以动作应该说一个行为这样发生，所以那时候其实就取了战斗果酱，希望平易近人一点。那战斗果酱 我们那时候发起就是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天就是自己关起来练习，然后自己在自己的家中可能听个音乐乱跳舞的当下，有没有可能就是让这件事情被看见。但是他并不担心你是不是真的超级会跳舞。那我举个例子来说，第一年的时候就是大家可以想象，通常去参加比赛的人可能是觉得所谓的年轻人，可是其实第一年的时候我就有一些所谓的舞蹈家的朋友就带他4岁的小孩，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在那个台上可能有一个很会跳街舞的男生，一个很会跳芭蕾舞的女生，可是我的朋友就是像一个妈妈一样牵着他的孩子，然后就在同样的舞台上，然后可能就陪他孩子走台步，然后也有朋友的爸爸60几岁就在台上打太极拳。
所以你们是所有来参加过周一学校的人，
是
他们都要上台表演一次？
没有，他是两厅院就是国际艺术节的周边活动，所以他其实还是有购票的机制，所以他其实当然是你自愿，就是我们最在意的其实就是你的自由意志，
所以谁想要跳舞都可以去报，
完全可以，就是其实就是有点像开玩笑说，很多的街舞朋友其实都是在所谓的两厅院的外面做练习的。
对啊，为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习惯？
我不晓得，其实就是我觉得大家其实就是在找一个友善的场地做练习。那大家就是想必就是因为有所谓的很多学校高中大学都有热舞社，那他其实就是有场地的需要这样。那我的一些朋友其实就会常常跟我开玩笑说，就是在外面跳了一辈子也没有机会进到两厅院里面。
真的是这个原因吗？
其实我觉得他们只是没有自己购票去看表演而已。好，但逻辑上就是说他们没有想过自己的这个身份没有办法进到这个殿堂。那其实它只是一个转念，其实很简单，今天我其实选任何一档演出我其实就可以进到里面了，可是为什么会觉得我明明就在这个厅院外面跳舞，可是我却觉得我跟这个场域是，我到底有没有被这个场域接受，
好像隔了一块玻璃隔很远的感觉。
对对对对，可是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念之间。我自己觉得我们的团队更看重的是其实是创意的交流，那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其实battle 的这样的比赛的类型，其实在所谓的这个街舞文化当中，它其实几乎是每个礼拜很平均的发生，这个其实也有点像是他们的所谓的像是一个社交活动，
是
那只是说我们的文化里它没有这个部分，我们可能是直接去参加一个所谓的舞蹈比赛或是编舞比赛，那就是如同我说的，我喜欢人，我喜欢这些有机的事情的发生，所以我其实去到几个不管是去街头或者去朋友的舞蹈工作室，看到他们现场对于音乐最直接的反应，可以说一下，就类似像你工作了一整年，你终于有一个时间开车去大自然，你看到海边的时候或是森林的时候，你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大吼大叫，然后奔跑到海岸线旁边，好，就总之就是你的那个情感跟你的情绪，其实人是能够用身体去抒发，是非常非常愉快的事情。
了解，
就是一个很身心灵结合的一件事。那我们就是更在意说，我怎么样在透过这样的场域里，就是看到大家有不同的创意发生，因为其实我说过，因为我们其实后来我们现在做创作，什么样的人该放在舞台上这件事情早就应该被打破了，所以譬如说之前我在欧洲旅行的时候，其实也看过譬如说整个舞台都是唐氏症的演员，那也有看过很多就是残疾的人士，或者是说你可能没有想过一个70岁的爷爷跟一个超年轻的舞者同台，所以我觉得实际上这个都是比较像是他一直都是可以存在的，只是因为你没有看见的时候你无法相信，所以没有相信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打开，所以我就是很希望这个平台就是，当然他最后还是有冠亚军，可是在这个中间的就是流程跟我们所谓设计的赛程，它的取向重点就是不是你是最会跳舞的，那其实还是在于你怎么想象，你怎么去表现啊。譬如说像我们去年的冠军非常的有趣，我们最后的有一个赛程就是我们要请舞者上台证件发表，因为我们觉得舞者的语言表现比较弱，因为平常我们都是以身体为出发点，那时候就觉得其实怎么样去揣述一个人的 statement 它是很重要的，然后所以那时候我们其实就让四个舞者在台上发表证件，然后果然就是，然后我们就有讲为什么要设计这个比赛的历程，就是因为我们平常很多时候要去拿奖学金，要去申请一个创作案，我们有一个面试的一个历程，面试其实是需要练习的，
是，
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就故意把这个我们的生活遇到的困难放在这个赛程里，所以我们其实每年的比赛它真的不是只是单纯说放音乐比赛，不是不是，我们在每一个过程里都很细心的去思考什么是有趣的，什么能够激发潜能，也许在这个平台上它不一定能够拿到冠亚军，可是其实在当天对于 你的所见，就是譬如说当你是一个跳街舞的朋友，你看到台上有芭蕾舞者的时候、嗯、你可能会尊重其他的艺术，因为在很多时候你会觉得那个不干我的事、嗯、可是就像我的很多朋友可能跳舞跳一辈子，可他从来没有参加过街舞的比赛，或者是他从来不知道还有别的舞蹈这么迷人、嗯、我觉得这些其实重点并不是我们需要，我应该说我们提供的这个的结果应该让他们回去发酵。
了解了解，
对对对对，
所以你们等于是办了一个你只要买票你就可以进来在台上跳舞的一个活动。
是是 是, 是，
所以大家就可以在那边跳，
然后对，就是他有同时参加比赛跟观赏比赛的人、嗯、哦，对对对对对，
嗯，哇，所以说大家会在很久之前为了这一个比赛就开始练习？
我不觉得。
不觉得吗？
就是看个人，就是修炼看个人。然后因为像你看哦，像去年也有一个，像一般所谓的就像金马也是一样嘛，你的颁奖典礼的中间一定会有所谓的临时的演出节目。那像去年就大部分通常舞蹈比赛你就会想象是舞蹈节目，可像去年我们就还安插了达康达康的漫才演出、嗯、我就很想说哎，像这样的人才我就觉得也需要让更多表演的人认识他们、嗯、那我觉得他就会比较不在我们平常舞蹈的生活范围内，可是其实像这样的表演这么棒的表演者，我就很希望他们也被看见。
了解。
所以其实观赏的过程历程我们都希望就是提供一个不一样的经验这样子。
我其实还蛮好奇你自己怎么看这件事情的，因为你本来是一个表演者、嗯、对不对？
对。
然后你后来又成为一个舞蹈创作者，
是是是，
而且帮人家设计要跳什么舞的人。
是, 是, 是，
这个活动等于说你又变成有一个点像是评审老师。
不，我们应该说我们就是制作单位。
制作单位。
对
对，就是说你等于要在后面再去看说哎，大家跳的怎么样，或者是哪一个舞跳的可能不是用比较好来形容，但是你可能必须要把它的独特性优点缺点给列出来嘛，
是是是是，
对不对？
是是，
所以等于对你来讲你是一个角色一直在转换的过程。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都在练习这件事情、嗯、就是譬如说我是一个母亲的女儿，我是先生的太太，我是学生的老师，我是舞者的编舞者，然后我可能又是某个导演的动作设计、嗯、他的这个历程其实就是在我们舞团比较特殊，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蛮喜欢拥抱不同的领域的人来找我们合作、嗯、所以以前我们的想象就是编舞者编好一支舞，那我就是在正式的舞台上，但实际上就是对我来讲以我们这几年这两年比较特殊的例子是譬如说我们从剧场，我们一样可以在剧场做很正式的演出，但是我同时也可以设计譬如顽童的 MV 啊、嗯、清风的演唱会啊，然后我可能也可以设计音乐剧啊，然后我可能也可以去新竹感化院带这些孩子上课，我也可以到譬如说在街头做 silent disco 的耳机派对，就等等等等等，就是实际上他我会从每一个位置都会学到一些经验，他会再带我到下一个地方、嗯、那我觉得这个时代其实是非常，我自己觉得非常需要团队，因为他不会是一个人可以完成所有事情的时代、嗯嗯、所以我一直都还蛮幸运，就是其实是跟团队去合作想出每一次的解决方案，每一次的创意，那我觉得它好像也不是我真正都是出现在我的脑中，我可能就是有一个体会，一个体悟，我会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跟我的团队对话。所以我们团队有一个职位蛮特殊，它叫策略总监。策略总监跟几位就是其实有创作经验的人或是有执行能力的伙伴，他才有办法去把战斗果酱做出来。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自己觉得在战斗果酱里我其实蛮像一个无所事事的人，我就是去招呼一些贵宾。
你是灵魂人物。
谢谢谢谢。但是就是他真的对我来说，如果你问我就是这辈子先到目前就好，因为我人生还蛮长，就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做的最好的作品是什么，我觉得就是我们团队。
嗯，你觉得在这个四年前你跟你的团队一起开始做战斗果酱，
是
因为这算是一个很新的事情、啊、嗯，大家去想象一个很新的事情感觉就会碰到很多无法预期，或者是你规划也没有用，
是是，
你们一开始会很艰难吗？还是说你们很快就找到平衡点？
没有，就非常非常难。因为难的事情是在于、嗯、有点像是一个新创产业、嗯、就比如说你在台湾卖挂包跟去英国卖挂包是不一样的。我举这例子是因为
没关系，你就讲你们的故事。
因为之前在欧洲、嗯、你怎么样去行销一个已经既有的产品或是一个既有的品牌好了，我的意思是说、嗯、在每个人身上它的发展应该会有所不同，所以 对我来讲，就是它其实就是我说的，在街舞圈其实是一个很深厚的文化。嗯，那当我们其实是做剧场的背景，当我要使用这个文化的时候，我其实要非常的小心。嗯，那这个小心在于说，我要先理解这个文化，我要尊重这个文化，再来是我怎么样在这个文化的基础上去发展出属于我们的品牌。那我觉得它其实就是需要非常非常多的设计以及前后的思考。所以其实我自己的感受是，我是就譬如说一个机制上来说，我们邀请的评审就不会全部都是舞蹈老师，所以像第一届的比较特殊，就是那时候有请到那个云门的那个负责人，就是艺术总监，就是钟龙老师啊。那我们也有请到沙妹的导演王家明，那也有请音乐家，就是请不同领域的朋友。那对于原本在做这个文化的街舞老师们，那我其实也常常，我们之前真的花了蛮多的时间在聊，就是当你挪用一个文化的时候，你怎么样尊重这个文化，你怎么发展。所以一般来说最直观的，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一个街舞比赛。
可是
其实我会希望它有机会再变成一个更扎实，它要讨论的不再只是大家直观的街舞，而是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当代的舞蹈的平台。我的理想是，我希望在Noko这样之后只是这个平台的其中一个项目。因为如果它可以再讨论到更深层的是，我乱说好了，就是你可以从为什么是这样的音乐风格，音乐风格其实牵扯到这整个譬如说美国历史的文化的那个时代背景，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穿着，其实透过了舞蹈以外的事情回来认识舞蹈是一个很好的过程。那我觉得他最棒的就是将来我希望他不要只是讨论街舞，或是不是只讨论舞蹈，而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再去共享什么事情，然后可以再有机的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你们大概到第几届的时候，你们会开始觉得说很稳了？
没有，
没有
啊。就是原本第二年的时候，2022就是疫情取消的那一年，就觉得哦应该很 OK， 就那一年又取消了嘛。然后后来2021就有稍微舒服一点，但今年完全是一个全新的面貌。就是因为我在想，表演艺术圈或是任何的一个圈子，应该接下来都会面临到这两年的一个挑战，其实就是往云端跟线上的使用。我必须承认，这个对我的年纪来说，或者是对原本我的背景来讲，其实是一个很辛苦的学习过程。其实大概就是从 Facebook 跳到 IG 的感觉。那可是你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就是说其实你可以选择不要参与线上，可是我想的比较复杂，我想的是接下来的两年我们的目标在哪里，然后再来是这个团队的营运，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跟有这些专业的人合作。所以我觉得两厅院这一次算是其实提供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学习说实体的这个怎么样转到云端的这个过程。但是对我们来说真的很辛苦，其实就是很像在重制一个电视节目。
所以等于你们是所有人都要在电脑前面跳？
应该是说我们把它变成一个，以前之前是一个一整天的活动，
对，
那我们现在就是让这件事情再浓缩一点，所以就变成是第一阶段。就是也可以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大家其实只要上两厅院的系统，它其实可以索取免费的线上观看的这个机制，所以你就可以在2月11到2月13的这三天，其实你就是上网收看，就是在像家里看直播一样，你就可以看到很多人像那个球赛一样，就是会有直播组去说，哎，这个舞者怎样怎样的一个过程。那这三天决选出来的，譬如说就是所谓的选出来的人选，我们会在2月26号的实体在国家剧院的实验剧场。不过这一次就是因为我们想要挑战线上，那再加上这个直播的这个整个状态，我们其实就把今年的实体观赛的这个票种就是先拿掉，但是大家都可以透过云端来欣赏。
了解，
对对对。
哇，好酷的一个活动。我有一个，刚听你聊这么多，我其实有很好奇一个问题，因为你这样等于在跳舞界也十几二十几年了，应该说把它当作是一个像是职业在做也十几二十几年了，但跳舞应该跳了不止这么久了。对，但是就是说你会不会觉得说随着你的人生的经历不同，你所跳出来的舞或者是你所设计出来的舞蹈其实也会跟着变化很大？
哦，绝对哦，绝对哦。我最近刚好应该说在2021的年底完成了一个作品，但是因为它现在是一个创作阶段，今年会有一个实体的展现。
是，
那当时就是其实在思考，我就是在看我的作品的结果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对于身体 我对于我的生命历程我的想象真的有一些改变了，譬如说我以前可能需要很轰轰烈烈的音乐也好，或者是说我需要看到舞者非常高超的好转圈啊跳起来下地这种动作，我们才觉得哇哦有被刺激到或者是有被震撼。但这一次就是在跟我的舞者聊我的创作过程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过程变得相对的和缓，然后相对的更视觉了。
为什么
更视觉的话，我觉得好像是因为这两年的工作经验，我蛮常跟很多影像导演工作，然后我发现它有影响到我看舞蹈的看法，然后再来也是发现可能人大的时候就会回去想小时候自己在做些什么。那我前面就有提到我小时候其实学美术的，
对，
所以其实就是从比较动能上去想象舞蹈到比较视觉上去想象舞蹈，我就觉得很明显的从我几乎是三年才做一个作品，所以这其实才是我成立团队之后的第三个作品而已。然后其实实际上就跟前六年在讨论的事情已经完全不同。然后对我来说，它其实就是大家都会说嘛，其实创作要嘛就是在表达自己，要嘛其实就是在整理自己。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这个创作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舒服的过程，因为以我的斜杠的程度大概的工作就是艺术总监，听起来都很厉害，但其实艺术总监就是不过就是马桶没人要刷的时候要自己去刷的那种人。你要从谈企划书写文字，你要去场刊，你要自己编舞，你要自己跳舞，你要安排舞者的 schedule， 你要管舞团的账。所以基本上对我来讲创作其实变得在这个时代里是相对奢侈的。
你会比较不适应那种要做太多管理或行政工作的那种感觉吗？
我不要做 Excel 我都很开心。我也不想做线上表单。
是是是，
但是我称不上管理，因为我觉得我们当然就是一个小小的艺文团队，你好像也其实也没有办法像企业说到管理。
是，
可实际上有人的地方就很复杂。
了解，
真正难的永远都不是事情，是人。所以人是 always 就是他就是没有办法稳定的，它就是永恒变动的变。但是我在想可能是个性使然，我蛮能接招的，就是我喜欢冒险。那个冒险并不是说要做出一些很危险的事，而是说你好像可以接受就是会有意外发生，
是是是，
就是会没有办法照你预期的走。所以对，其实是某种管理，但是 我是喜欢的。
OK， 你最后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你做了那么多的作品，你希望说那些在看你作品的人可以从你这些作品里面学到什么或感受到什么，你最希望他们看到什么？
我用这时代的术语的话就是希望作品像 IG 一样大家就会一直分享。哦，没有啦。但是我觉得我持续在做艺术创作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希望答案不只有一个，我非常非常恨透只有第一个答案。这件事情也反映在我的人生里，我觉得我一直都是，我觉得可能是外形或者是我的态度或是我的妆感，在我的职业里我很常觉得我会收到一些所谓的标签。标签不是一个问题，标签有可能研发成一种特色。但是以日常的生活来说，我就是很希望我们做事情做人或者是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不要只有一种方法，然后最好是不要一种答案。然后我希望我的作品就是会有一种敲醒大家说，哦，原来还可以这样子。
是，
那我觉得其实这样就够了。
了解了解，真的是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我觉得很特别，从舞蹈到一个这种很像比赛的一个活动。
是，
所以就大家要看到这一个就是在11号到13号，2月11号到13号，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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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是可以上两天音乐的网站就可以看到这个活动。
对对对 对, 对, 对，
好。要比赛的人已经报名完了对不对？
快了吧，算是快了吧。
所以应该是无法想要报名要等明年，不过要看比赛11号到13号就可以去看。
对对 对, 对，非常欢迎。
对，非常谢谢。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杨乃璇，乃璇老师来跟我们聊聊他的创作故事。以上就是这一集的创作者说，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收听。你喜欢这集节目别忘了帮我在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好评，还有别忘了追踪研究生脸书专也会在上面分享更多关于这集节目的心得。我们下集节目见咯，拜拜
拜拜。
街舞对大家来说应该并不陌生，但应该很少人想到这种形式的舞蹈会在国家戏剧院的殿堂中演出。在聊天时，乃璇很轻描淡写地说出，既然大家都在国家戏剧院的长廊跳舞，何不到里面去表演呢？这句话说得轻松，但我想应该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意味着街舞对大众来说不仅仅是个街头文化，也是个大家想付费去欣赏的艺术作品。 我很高兴能够看到舞蹈创作能够更普及、更多元，用更多不同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你对于街舞是什么样的想象呢？从以前我们会称呼街舞为次文化，到现在大家会以当代艺术的角度来看它，你也跟我一样很高兴看到这样的创作改变吗？欢迎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谢谢你收听这一集的创作者说，我是 Kiss 研究生，我们下集节目见。